大家好，我们现在看天主教教理的683号到690号。那么从这一讲开始呢，我们正式进入到第三章的内容，就是我信圣神。那么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首先对我信圣神这个内容呢做一个综合性的介绍，然后呢，我们再看第八条的我信圣神。我们首先看我信圣神这个小标题第一号啊，683号。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是主。格林多人前书12章3节，天主派遣了自己的儿子的圣神到我们心内喊说阿爸父啊。加拉大人书4章6节，这种信仰的知识只有在圣神内才能得到。我们必须先受圣神的感动，才能跟耶稣接触。他先于我们，即在我们内激发信仰，借着我们的洗礼，信仰的第一件圣事。在教会内的圣神亲密而个别地将生命传给我们，那生命是源于父，并在子内赐给我们的。圣喜赐给我们，于天主父内，借着他的儿子，并在圣神内重生的恩宠。因为那些有天主圣神的人，被引到圣言，即子那里，而子则把他们介绍给圣父，而父则赐给他们不朽的生命。所以，没有圣神就不能够见到天主子，没有子就没有人能接近父，因为子就是父的体认，而认识天主子只有透过圣神才行。那我们看的在683号里面呢，他首先呢向我们介绍呢，天主圣神呢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和相信耶稣基督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所扮演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所以呢，第一句话他就引用了《格林多人前书》13章3节的这句话：“除非受圣神感动，没有一个人能说耶稣是主。”那么这里的含义呢，大家都清楚。这里不是简单的“耶稣是主”4个字，这简单的4个字而已，而是只是一个信德的宣认，承认耶稣基督是天主，对他相信。那么这个举动的这个背后呢，他肯定有着圣神的这个感动在后面做支撑，否则的话呢，他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圣神的感动是我们能够宣认耶稣基督是主的这个主要途径。所以在这儿我们看出来，这个圣神呢，它是超性生命的这个根源，它也就是超性生命的神。我们看第684号，圣神借他的恩宠是第一个在我们内激发信仰并把新生命赐给我们的，这新生命就是认识父和他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然而圣神是圣三中最后一位被启示的神学家，圣俄瓦略纳祥以天主辅旧的教育法解释这种进展。旧约清楚地宣示父，而教隐暗地提及子，新约则彰显子，只隐约地使人看到圣神的天主性。如今圣神在我们内居住，使我们对他有更清楚的认识。诚然，当父的天主性还被宣认的时候，就公开地宣扬子；当子的天主性尚未被承认的时候，就加上了圣神，是不明智的，因为都是附加的包袱。恕我这样大胆地说，只有透过由光荣至光荣的逐步进展，圣三的光辉才显得更为晶莹灿烂。我们看呢，这个684号呢，借着这个圣神耶稣基督啊被赐给我们，那么尤其是在上一条里我们所看到的，那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是主的这个事实。但是在时间上呢，这个圣神的这个启示呢是晚于圣父跟圣子的，那么甚至我们可以说呢，是借着圣父跟圣子，圣神呢才被启示出来的。这个含义呢，我们从684号啊后半部分里面所引用的这个圣厄略纳祥的这段话能够清楚地看出来，是透过圣父跟圣子，圣神被启示出来的。我们看第685号，相信圣神就是宣认圣神是圣三中的一位，与父子同性同体，并与圣父圣子同受亲从，同享光荣，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为此，圣神的神圣奥迹已在圣三的内在生命内讨论过，这里我们只从天主的外在工程来讨论圣神。宣认圣神呢，就是承认他的这个地位。这里呢，我们讨论圣神的这个部分里面，就是信经的这个部分里面， 我们只讨论呢，圣神是属于天主圣三对外工程的这一个部分里面，这个角度上去看，关于天主圣三的这个内在生命，那么我们已经在之前介绍圣经开始的时候加以讨论了，所以在这儿呢，主要就是集中在讨论呢，关于天主圣三对外工程有圣神参与的这个部分，我们主要是看的这个部分。我们看这个686号，由救恩计划的开始直到完成，圣神都是与父和子一起工作，不过只在子为赎世而降生所开始的末期内，圣神才被启示、赏赐、承认及接纳为一个位格。于是这像在基督新创造的守生者和元首内所完成的天主计划，是因着圣神的倾注而实现人间，教会的形成、诸圣的相通、罪过的赦免、肉身的复活和永生。686号呢，向我们阐述哈，在稍后的有关段落里面，我们将就哪些事项呢，来进行讨论。那么从天主圣神被启示出来以后呢，在教会里面的很多事呢，都跟天主圣神有关。那么这不难理解，因为圣神呢被称作是教会的这个灵魂啊。这其中啊，最这个显著的几个事项就是关于教会的这个形成，是从这个圣神降临日开始的，以及诸圣的这个相通，这个背后的这个力量，以及罪过的赦免、肉身的复活和永生，这些事项都逐一啊跟天主圣神有关。我们看这个下一个段落，也是第八条的这个内容，就是我信圣神687号。除了天主圣神外，谁也不能够明了天主的奥秘，格林多人前书二章十一节。如今启示天主的圣神使我们认识基督，他的圣言，他的活生生的话，但并不谈及自己，曾借先知们发言的圣神使我们听到父的话，但我们却听不到他自己，我们只在他向我们启示圣言并准备我们在信仰中接受他的行动中才认识他，给我们揭露基督的真理之神不讲他自己。这种特有的神性谦逊可以解释为何世界不能够接受圣神，因为世界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反之，那些信基督的人认识他，因为他寓居在他们内。我们看呢，这个第八条的这个内容，就是圣经里面按照这个圣经的叙述的顺序所排列的这个第八条。这个687号里面，首先呢，他强调呢，圣神呢相比天主内的其他两位呢是比较隐秘的。我们在之前的条目里面已经介绍到这样的内容了，因为他是最后呢被启示出来的，也是透过那个圣父和圣子，天主圣三的前两位被启示出来的。而信徒呢可以透过自己的这个信仰经验，他经验到这一位，就是经验到天主圣神，那么同时呢更借着天主圣神的具体行动而接受他，例如天主圣神所启示的圣言。好，我们看第688号，教会是生活在他所传授的宗徒的信仰内的共荣，他是我们认识圣神的所在，在他所启示的圣经中，在圣传中，教父们一直是其有效的证人，在他所扶助的教会的训导当局中，在圣事性的礼仪中，圣神透过礼仪的言语和象征使我们与基督共荣，在祈祷中他为我们转求，在建立教会的神恩和职务中，在使徒和传教生活的标记中，在圣人们的见证中，他借此显示他的圣德，并继续救世的工程。我们看的688号呢，就是针对啊这个圣神呢在教会内活动，并且跟教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呢在教会里面具体是在哪些的事物上显示出圣神的这个重要角色，这里面呢做了一个罗列。我们分别呢看以下的这些注点。我们看第一个，他是说在他所启示的这个圣经中，这一点呢是天主圣神的启示这个圣作者，然后圣作者呢完成写作，然后最后呢成书，这个不难理解。那么第二点是在圣传中，我们知道呢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另外的重要的这个 源泉在这个圣传，圣传在流传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天主圣神的这个保护和指引，使圣传呢得以按照天主的旨意呢，在这个世界呢不断的传递。那么在教会的这个初期啊，这里一定要谈到，在教会的这个初期，教父们呢在圣传的这个流传当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因为他们呢是继宗徒们之后最重要的这个证人。所以这里面特别提到教父们呢是关于圣传流传的这个有效的这个证人，后面的这个支持是天主圣神。下一个是在他所扶助的教会训导当局中，那么这样的一个词汇训导当局呢，是表示这个包括教会的这个中央，以教宗为首的这个中央，以及呢为主教为首的这个地方教会，在以教会的这个名义进行训导的这个时候，常常有天主圣神的这个辅助。那么这两个典型的这个方式呢，也就是教宗还有这个地方教会，就是主教，那么这个都能够代表这个教会啊这个训导当局的这个具体的这个执行人。那么下一个是在圣事性的礼仪中，圣神透过礼仪的言语和象征使我们与基督共荣，那么就是在圣事的礼仪，就指的是在七件圣事举行的这个礼仪的过程当中，天主圣神透过这个言语和象征，稍后呢我们在介绍这个圣事的时候呢会介绍每一件圣事呢都是由言语，就是由他固定的这个话，那还有他固定的这个仪式，这个仪式呢主要是象征性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来表达，来显示呢这个和基督之间的这个共荣，但其中呢显然呢有天主圣神的这个参与。那么下一个是在祈祷中，他为我们转求，就是天主圣神呢常常为我们转求，这个在福音里面用耶稣的话就是他是那个护卫者。那下一个是建立教会的这个神恩和职务中，那这里呢提到了这个神恩这个词，那么神恩这个词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动力呢显然呢是天主圣神。我们基本上呢可以把神恩呢理解成是一份特别的这个恩宠，源自天主圣神的这一份特别的这个恩宠。这个职务呢是在指的是在教会内的这个职务，在教会内的这个职务呢通常都会有神恩的这个相伴。为什么？因为天主愿意借着教会里面所设定的这个职务来完成天主的计划，所以天主圣神呢，他也常临在于神恩和职务之中。下一个是在使徒和传教生活的这个标记中，那么这里也是两个部分，使徒生活还有传教生活。所谓的使徒生活呢，是符合教会精神使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那么传教生活呢，当然是指着以传播福音和传播福音相关的这些生活。那么在属于这两类生活的所谓的这个标记呢，原文说的是也是记号，那就是带有了这两类生活记号的这个生活当中，常常有天主圣神的这个临在和支持。那么最后一项是在圣人们的见证中，他借此显示他的圣德并继续救世的工程。圣人们的这个见证啊，是显示他们在基督内生活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呢是属于天主，所以其背后呢必然呢有着天主圣神的这个相帮，让他们可以完全按着天主的这个要求和指示，按照天主圣神的这个指引去生活。还有最后一个小标题，就是圣子及圣神的联合使命。我们看689号，圣父派遣到我们心中的那一位即他儿子的圣神确实是天主，他与圣父圣子同性同体，无论在圣餐的内在生命中或在施与世人的爱中都是不可分的，但在亲从那赋予生命同性同体不可分的圣餐的同时，教会也宣认位格的区别，当父派遣圣言时也派遣自己的气息，联合的使命指圣子和圣神同时受派遣，在此两位虽有区别但不可分离，虽然是基督为人所见成为不可见的天主的有形的肖像，然而是圣神把它启示出来的。在这个段落里面呢，要特别留意呢，就是圣子和圣神的联合使命。那么也就是说，当圣子啊在完成他自己所特有的使命的时候，常常有圣神的这个相伴，甚至我们可以说这种相伴呢是一种联合，起到了一个辅助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圣子和圣神的二位呢，显然是有区别的。那么如果他们没有区别，他们就成了一位了，这是必然的，他们是有区别的，但他们却是不可分离的，两位是不可分离的，表示呢，他们常常联合在一起工作，完成共同的使命。而圣神呢，常能够起到启示的作用，也就是他常跟圣子呢一起工作，并完成这份工作。我们看这个690号，耶稣基督受父者，因为圣神是他的父由，自降圣以后所发生的一切都是从这圆满中发出的。最后当基督受到光荣时，他能连同父在光荣中派遣圣神给那些信奉他的人，把自己的光荣，即把那光荣他的圣神赐给他们。从此联合的使命在圣子的奥体上，即在父所收养的子女们身上展开。圣神使人成为四子的使命是他们与基督结合，并在基督内。父由的概念提示我们，在圣子与圣神之间并无任何距离。事实上，正如在身体表面与所附的油之间，无论理智或感官都觉察不到任何媒介，同样圣子与圣神的接触也是直接无间的。因此谁想借信仰与圣子接触，必须先借接触与圣油相遇。原来没有什么部分不是由圣神所覆盖的，因此凡承认子为主的人，是在圣神内接受主，而圣神从各方面迎接那些在信德中接近子的人。我们看呢，在这一讲里面的最后这一条，他特别提到耶稣基督受圣神的这个附有，因为我们从耶稣基督，就是基督这个名字希腊文的这个含义呢，是受附者的这个含义呢，作为出发点的话，那么就这个附有的这个主体是谁呢？是天主圣神，他是附有，就是圣神呢是附有，是他的这个附有，也就是说是基督的这个附有。在结尾的这个部分呢，就是圣厄维尼撒呢在论圣神的时候呢，特别也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呢做一个阐述。我们从这一段里面具体的看到呢，就是圣子和圣神的联合行动啊，当然这之前的这一段，那么在其意义上呢，就是透过这个附有的这个行动，帮助我们去发现呢，基督徒呢他活于天国继承人的这一个使命，那就是他跟基督结合，就是圣神呢他敦促这个基督徒呢跟基督结合，最后呢他得以呢在基督内把它生活出来。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讲里要看的内容。